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你们平安。
我们教会已经连续几年推动读经运动。
我们教会已经连续几年推动这个读经运动。
差不多每个月的月底或者是月初，都会在主日周报上提醒大家要常常读圣经。
我差不多是每一个月底或者月初都会提醒大家要常常读圣经。
鼓励大家有计划的每一年或两年就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
鼓励大家要有计划咁样每一年或者每两年把整一本圣经读完一次。
我们也推动祷告。
我也都推动祷告。
鼓励 每个人都参加团契祷告会。
鼓励每个人都参加全体的祷告会。
也参加每个月一次的教会联合祷告会。
也都参加我们教会每一月一次的联合祷告会。
我们教会这一季中文堂主日信息的主题也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我们一季的主日信息就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大家一起学习祷告，一同来成长。
为大家一起来学习祷告，一起来成长。
读经和祷告讲起来并不难，大家都会。
读经和祷告好像不难，大家都识。
但是很多基督徒忽略了他们的重要性。
但很多基督徒会忽略了他们的重要性。
常常会想啊，也许平常读不读圣经、祷不祷告没有太大关系。
或者平时我们会想读不读圣经、读不祷告好像没什么关系。
反正圣经在那里，哪天想读再读就是了嘛。
反正圣经都在那里，几时想读就读吧。
到教会参加团契或者主日崇拜也会用到圣经，也许那就够了。
他参加团契或者主日崇拜也都是读圣经就够了。
我们对祷告的看法也有点类似，
或者祷告的看法也都是有类似。
现在生活一切顺利，没什么特别的需要。
我现在生活很顺利，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有需要的时候我自然会想到要祷告。
有需要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想到祷告了。
这种想法很普遍，但是对吗？
这个想法很普遍，但是对吗？
穆安德烈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请大家一句一句仔细听。
穆安德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请大家好仔细这样来听。
少读经少祷告是基督徒灵命的致命伤。
是少读经少祷告是基督徒灵命的致命伤。
多读经少祷告是造成灵命的病态。
多读经少祷告是造成灵命的病态。
少读经多祷告虽然会使灵命稍微丰盛一点，却不会稳固。
少读经多祷告虽会使灵命稍微丰盛一点，却不会稳固。
唯有每天固定的多读经多祷告，才能够培养出基督徒强而有力的灵命。
唯有每天固定地多读经多祷告，才能培养出基督徒强而有力的灵命。
请你看一看你是属于这四类里面的哪一类。
请我看一看这四方面里面你属于哪一方面。
这段话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
这段话真的值得我每个人都想一下。
这几个礼拜我们在看主导文。
这几个礼拜我们在看主导文。
这是耶稣的门徒想要学习祷告的时候，请耶稣教导他们，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祷告的蓝图。
这个是他的门徒想学习怎样祷告，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祷告的蓝图。
我们已经讲过主导文的第一大部分包含了三个愿。
我已经讲过主导文的第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包括了三个月。
耶稣要我们优先为三件事情祈求。
耶稣叫我们优先为三件事祈求。
这三件事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这三件事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接下来的十一节到十三节的前半部是第二大部分。
接着下来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前一部分是第二大部分。
这一部分也有三个祈求。
一部分也都有三个祈求。
而这三个祈求都是跟我们人的需要有关。
这三个祈求是跟我们人的需要有关。
两周前我们看了第一个祈求。
两个礼拜前我睇咗第一个祈求，
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就是我哋日用嘅饮食今日赐俾我们。
今天要继续往下看，
今日我哋继续往下睇。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里面第一大部分的三个祈求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连接词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原文里面第一大部分的三个祈求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连接词来把它们连在一起，
但是第二部分的三个祈求都有一个希腊字凯把它们连接起来。
但第二部分的三个祈求都有一个希腊字凯来连接
他们
一起。
这个 K 就是英文的 and 或者中文的并且。
这 K 就是 and 或者是并且的意思。
这个是有点点意思啊。
也有点意思。
第一大部分的三个祈求看起来是明显的息息相关。
第一大部分的三个祈求是很明显的是息息相关的。
但原文里面却没有用并且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但原文没有用并且来连接他们一起。
而第二部分的三个祈求看起来是三件事情。
那第二部分的三个祈求就是三件事情。
原文里面就特别用这个 Kai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但原文就用这个 Kai 把它们连在一起。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非常可能在第二部分加上连接词是要特别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非常可能的就是它要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
就是这三件事情是同等的重要，而且息息相关。
这三件事是同等的重要，并且息息相关。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我们每天不只是要为生活当中身体上需要祷告。
我们每天不是只是为我们生活和身体上面的需要祷告。
你需要为另外两件事情祷告。
你都要为另外其他两件事祷告。
所以十二节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并不是一个选择性可有可无的祷告事项。
这十二节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并不是一个很选择性的祷告，而是又不是可能有又可无的祷告。
耶稣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每天绝对不可少的祷告。
但耶稣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每天都不可以少的祷告。
它的必要性就跟我们身体需要吃东西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健康是一样的。
它的必要性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才能够健康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为日用的饮食仰望神。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为日用的人饮食仰望神。
也要我们同样为我们灵命的需要来天天仰望神。
也都要我们为了灵命的需要每日仰望神。
好，那这句话到底是为什么祷告呢？
那这句话是到底是为了什么来祷告呢？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三件事情。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么短一句话就包含了三个意思。
第一是神免我们的债。
第一是神免了我们的债。
第二是我们免了别人欠我们的债。
第二是我们免了神免我们的债。
第三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耶稣和谁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
我现在就一点一点来看。
第一，耶稣说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免掉我们的债。
第一，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祈求祷告来免掉我们的债。
债这个字不是单单指金钱。
债这个字不是只指金钱。
而是包含所有一切的亏欠。
而是包含着一切的亏欠。
在这边尤其是指的道德上的亏欠，也就是罪。
尤其指的是道德上的亏欠，就是罪。
很多人第一次听福音会觉得一时不能接受罪的观念。
有人看福音一时就不接受到这个罪的观念。
我觉得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怎么会欠上帝什么债需要上帝赦免呢？
觉得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怎么会欠神债又要去赦免呢？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先稍微想一下。
但我们可以先这样考虑一下。
从小到大除了犯错被惩罚的经验之外，我们有没有过犯了错后来被原谅的经验？
我从小到大除了我们因为犯错被有惩罚的经历之外，我有没有犯错之后就被人原谅的经历呢？
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没有你小孩子犯了错本来应该要受惩罚的，但是他认错之后你就可怜你就原谅他。
我们在当中的父母有没有试过当你的孩子犯了错 他承认之后你就原谅他们？
我们尚且常常会有需要别人原谅的时候，岂不更需要上帝的赦免？
我们尚且需要其他人的原谅，我们更加需要神的原谅。
而且我们需要别人的原谅，也显明了我们实在是有过犯的人。
而且我们需要人的原谅，但是表明了我们是有过犯。
照人的标准，我们尚且有过失；照神完全的标准，我们岂不是差得更远？
在人的标准去看我们有过失，在神的标准我们更加要有错。
根据圣经学者 William Barclay 的研究，新约圣经一共用了五个不同的希腊字来讲到罪。
根据圣经学者 William Barclay 的研究，新约圣经一共用了五个不同希腊文的讲法来讲到罪。
最常用到的一个字叫做 hamartia。
最常用到的字叫 hamarti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
它的意思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
所以什么是罪？
所以什么是罪？
就是没有达到应该要达到的标准。
但没有达到应该要达到的标准。
所以一个做职员的没有尽到好员工当尽的责任是 hamartia。
一个职员没尽到一个好员工要尽的责任是
哈马基亚。一个做爸爸的没有尽到好爸爸当尽的责任是哈马基亚。
一个做爸爸的没尽到做爸爸的责任是哈马基亚。
一个小孩虽然有好的头脑，也有读书的机会，却不好好读书是哈马基亚。
一个小孩子他有好好的头脑，有读书的机会，但是没有好好读书，这个是哈马基亚。
同样，神所创造的人如果没有活出应该要有的生活样式，也是哈马基亚。
同样，神所创造的人，他们没有活出一个好这样的生活样式，也是哈马基亚。
第二个用来描述罪的字是 harabasis。
第一个字就是 harabasis。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跨过去，也就是超越了界限。
这个意思就是跨越和超越的界限。
我想很多做爸妈的跟我有类似的经验。
我想很多做父母的跟我有类似的经验。
小孩子不乖，你教训他；
小孩子不乖，你要教训他。
但是结果你动了血气。
但结果你动了血气。
啪一下打得太重。
啪一下打得很重。
或者是骂了伤小孩子的话。
或者是闹了伤他心的话。
过分
了。那就过分了。
这是 parabasis。这
是 parabasis。
夫妻之间吵架也是一样。
夫妻之间吵架也是一样。
吵架本来是沟通的其中一种方式。
闹交本来是沟通的其中一个方式，
但是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但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入边。
许多人一时冲动做了过分的事，这是 parabasis， 这也是罪。
很多人一时冲动做了过分的事，也叫 parabasis。
李秀全牧师师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吵架世界》啊，也有 video。
啊，李秀全同佢嘅师母一起写咗一个书，叫做《吵架》。
那这篇文章或者 video 每个夫妇都应该读解啊，常常复习。
他的文章和他的 video 我请大家做夫妇的都要读
其中几个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动手，
其中一个很绝对的就是不能够动手，
也不能用任何恶毒的话进行人身攻击，
也不能用任何恶毒的话来进行人身攻击。
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人还常常犯这方面的错，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常常会犯这样的错，
我实在是很诚恳的盼望，也是求神让你有勇气向你的配偶确确实实的道歉。
我也都很诚实地盼望你们有勇气让神给你向你的配偶 很诚实地道歉，
而且也向神彻底的认罪，
你都向神彻底地认罪，
下定决心再也不犯同样的错，
下定决心再都不犯同样的错。
第三个常来描用来描述罪的字是 paraptoma。
第三个字来描述罪的就是 paraptom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滑过去，就是不小心摔跤滑倒。
这个意思就是滑过去，是不小心跌亲滑倒的。
现在又在比冬季奥运。
现在就是冬季奥运会。
每次冬季奥运都会有世界顶尖的选手在溜冰比赛当中摔倒。
每一次你都看到有顶尖的世界选手在滑冰的时候不小心滑倒。
那样子的摔了一下就是 paraptoma。
咁唔小心一下就係喺度衝埋，
不是故意的，
唔係特登嘅，
但是就是滑了，就是跌倒了，
就係滑咗一下就跌親啦。
20多年前，我和几位同学第一次开车去 Chicago 玩，
喺 在二十几年前，我同同学们一起开车去 travel 玩。
哇，到大城市路不熟，很紧张。
去到大城市路又唔熟，就好紧张。
结果开车的同学一时不注意闯了一个红灯。
结果开车的人一下唔注意就过咗红灯。
才闯过去一秒钟，警车的声音就响了。
刚冲咗过去一秒钟，警车就响了。
是不是故意的？
系咪故意的？
真的不是啊。
真唔系。
有没有罪？
有冇罪咯？
还是有罪。
系有罪。
确确实实没得推脱的。
真系冇得推脱。
不止他有罪，我们每个坐在车上的都有罪。
唔单止开车嘅有罪，我哋每一个坐喺车嘅人都有罪。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找路，
大家都系揾路，
都没注意那个红灯，
都冇注意到红灯。
所以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出了一点钱，分担那个罚金。
最后大家都出咗啲钱嚟分担呢个罚金。
还有一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犯过不止一次的错。
仲有一个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犯过不止一次嘅罪。
就是一不小心讲了一句不应该讲的话。
第一唔小心讲咗句唔应该讲嘅话。
后来发现了十分懊恼，但是已经讲出去了。
但后来发现觉得好头痛，但已经讲咗出去。
很可能也造成伤害。
亦都会造成伤害。
这是 paratoma。
又讲 paratoma。
还有一个用来描述罪的字是。Anomia，
这个字叫 Anomia，
意思是不法，
意思在不法，
这个就是明知故犯，
越在明知故犯，
知法犯法，
在知法犯法，
有些人明明知道一件事情是不对的，是罪，还是偏偏去做，
人人明明知道是不对是罪，但是都要做。
我想我如果诚实的话，一定会知道我们真的是太不完全了。
因为老诚实的话就知道我们真的很不完全，
所犯过的罪太多太多，数都数不完。
所以我犯过的罪真的太多太多，我们数都数不完，
而且至今还是不完全，
而且至今也都是不完全，
人人常常有大大小小的过犯，
人经常有大大小小的过犯，
很多是 anomia， 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
很多是 anomia， 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
第五个用来描述罪的字就是主导文六章十二节这个。
最后一个就是主导文六章十二节所讲的。
Ophelima。
Ophelima。
债这个字。
是债的意思。
我们离神的标准差太多了，就好像欠了一笔巨大金额的债一样，还都还不清了。
为了离神的标准太大，就好像欠了一大笔金额这样，还都还不清。
像美国这么富强的一个国家，
好似美国咁富强嘅国家，
我们都知道他还欠了一大笔债。
我哋知道佢欠咗好大笔债。
新闻报道上面会提到美国国家负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的增加。
我哋新闻报道都讲美国嘅负债每一分每一秒都系增加。
好几位总统当时在竞选的都说，我一定会让这个负债的数目降低下来。
每一个竞选嘅总统都话，我一定会将呢个债项降低。
但是这个数目还是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巨大。
但这个数目一直都是增加越来越大。
我在想，如果也有一个类似的这个表，可以显示我们在道德上负债的情形。
但如果是想有一张这样的表来表示我们在道德上的负债，
恐怕那个表的转动啊，不断增加的速度也是快的惊人。
或者这个表的转动的数据也都是很快。
在1999年，因为想到马上要这个转到2000年，有一些基督徒机构发出了一个呼吁。
在1999年准备进入2000年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是发出这样的呼吁。
他们呼吁一些欧美比较富强的国家，在庆祝公元2000年的时候，把一些穷困的国家欠他们的债一笔勾销。
他们呼吁请求欧美一些很富强的国家在庆祝这个2000年的时候将贫穷的国家他们欠的债一笔勾销。
因为那些穷的国家欠债欠得太大了。
因为他们穷的国欠债欠得太大了。
他们每年光还利息都还不完了。
他就是还利息都还不完。
越欠越多。
越欠越多。
这样下去国家经济只会越来越差。
咁样落去，国家嘅经济越嚟越差。
所以基督徒照着圣经的一个原则提出呼吁。
所以基督徒就照着圣经的原则提出了呼吁。
当时我们教会许多人也都参与了这个签署。
当时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也都参与了这个运动。
而且感谢神，这个签署后来得到美国及一些国家的重视。
我也感谢神，这个签署可以得到美国很多国家的重视。
真正采取了行动，减免了好多国家的
债务。真是采取了行动，减免了很多国家的债务。
我们对神的亏欠也是这样。
对神的亏欠也是这样。
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好努力就可以一笔还清的。
不是靠着自己的好努力就一笔还清。
实际上根本是想还都还不清的。
其实想还都还不清。
在教会久一点的人大概听我讲过这个例子 好多次了。
在教会久的人或者听过我以下这个例子。
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搞笑。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的小女儿 Tina 五岁的时候。
在我的弟女 Tina 五岁的时候。
有一天老师要她把我太太透过学校买的超市的这个礼券带回家。
那次老师就托她将我的太太所买的通过学校买的这个超级市场的礼券带回家。
那天学校有一个小朋友给她吃冰淇淋。
但那天学校有一个小朋友请她吃。
平常我们是不准她随便拿别人东西吃的。
平时我们不准她随便拿人的东西来吃。
所以放学的时候我要接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吃完，
所以他放学的时候我接他了，但他还没吃完。
他会怕被我们发现，
他又怕被我们发现。
才五岁啊，就傻乎乎的把冰淇淋放在书包里。
他在五岁的时候刚刚把那条雪条放在书包里。
他想的是回到家趁我们不注意再把它吃完。
他想回到家趁我不注意再吃完。
结果回到家把书包打开，哎呀，里面一团糟。
但是结果回到家把书包里面全部都
然后他还偷偷去拿抹布去把它擦一擦。然后看到那些礼券都弄脏了。他怕被我们发现，就把那个礼券全部丢到垃圾桶去。然后后来还撒了一大堆的谎来遮掩这件事情。等到后来纸包不住火被查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
但之后纸包唔住火，俾我哋查出之后，已经过咗好多日啦。
家里的垃圾早就被倒掉了。
屋企嘅垃圾早就掉咗。
那个几十元的礼券也拿不回来了。
我几十蚊嘅礼券都攞唔得翻。
那时候我们在读神学院，经济是非常紧。
我嗰阵时候系读神学院，经济好紧张。
那几十元的礼券对我们家的生活是有蛮大的影响。
嗰几十蚊嘅礼券对我哋嘅生活系。
特别是一个才五岁的小孩给我撒这么大一大堆的谎，让我非常的生气。
我五岁的小孩撒这么大话，整得我好嬲。
我就跟他说：“你犯这种错是可以被警察抓到监牢去关的。”
我话你犯咁样的错系会坐监的。
所以，我女儿居然跟我说：“她可以把她的玩具拿去卖来还我这个钱。”
但居然佢会同我讲，佢会将佢嗰啲玩具拎去卖嚟攞钱嚟玩。
我真气啊！
我真系好嬲。
但是我忍住气，我就又好气好笑，说好，我们来算。
但系咧，我就忍住又好笑又好嬲，我就同佢嚟计算。
那当时我们其实也没什么钱给他买什么好玩具，所以都是旧的，都是 garage sale 或者别人送的这样。
当时我已经冇好多钱嚟同佢买新嘅玩具，都系人哋送嘅或者系 garage sale 嗰度买嘅。
就他说这个玩具可以卖多少钱？
也就是玩具的玩具可以卖多少钱呢？
我说卖一个 quarter。
卖一个 quarter。
他说那个呢？
嗰个呢？
我说 fifty cents。
他说五十个 cents。
他说可不可以再多卖一点？
可不可以卖多啲啊？
我说再多也卖不到一块钱。
啊，再多都卖唔到一蚊。
他就这样再算了两三个。
也就算多几个。
就发现事态严重了。
就发现这事情太严重了。
就算他把他所有东西都卖了，也凑不够钱。
就算他将他所有的东西买晒都凑不够钱，
根本不可能还，
根本都还不清。
我还狠狠地再加上一句，
我就好狠狠地加上一句，
他别忘了这些东西是我买的，不是他买的。
他没忘记这个买的东西都是我买的，不是他买的。
他终于发现事情的严重，
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
哇一下就打不出来了，
我大声的喊了声。
他在这时候才真的明白，他唯一的机会是得到宽恕和赦免。
所以他那时候就明白，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得到完全的宽恕。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跟我小女儿五岁的时候一样。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跟我小女儿五岁的时候一样。
想试着用我们那些又破又旧的玩具来换取足够的 credit，
就是想试用用我们又烂又旧的玩具来换取足够的 credit，
以为那个就足够还清我们的亏欠，
因为那些就可以足够还清我们的债。
但在神看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在神看来或者就又好笑又好笑。
真的，我们除了接受神的宽恕之外，有谁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夸口？
即系除咗我哋能够接受神嘅宽恕之外，我哋边个可以企喺佢前面呢？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嘅荣耀。
圣经又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圣经亦都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所以只有等到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还不了这个债，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开始。
只要我们看清楚，我们真的还不到这笔债，我们先能够与神的关系有真真正正一个新的开始。
好，十二节的前半部讲到我们需要神赦免我们的债，后半部就讲到我们也需要去免掉别人欠我们的债。
所以十二节的前半部就是讲到我们需要赦免我们的债，后面是讲到我们需要去免人家欠我们的债。
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呢？
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呢？
在一些小事情上也许容易，
在一些小的事情上的话这容易，
但是有些事情上很不容易，甚至我们会觉得不可能。
但有些事情上我觉得我们或者觉得不可能也都不容易。
我曾经听过一位中国来的医生做过见证。
我曾经听过一个中国来的医生做一个见证。
他也姓徐。
他也在姓徐。
他的见证也曾经登载在海外校园上。
他的见证也都曾经登载在海外校园上。
他说他来到美国几年之后信了主。
他说他来到美国几年以后就信了主。
但是当他打算受洗的时候，教会的牧师提到他必须肯饶恕人。
但当他在想要受洗的时候，他的牧师就告诉他他必须要肯饶恕人。
这一下他非常的忧愁。
这样一下来他就很忧愁。
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受到极大的伤害。
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受到极大的伤害。
被发放到边疆。
他被发放去边疆，
他吃尽了苦头，甚至被逼到想要自杀的地步。
他吃尽了苦头，甚至被逼想要自杀。
要他饶恕一些本性善良不小心伤到他的人，他可以做得到。
他要求他可以饶恕那些本性善良或者不小心伤到他的人，他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他饶恕那些非常残忍的欺压他，让他恨之入骨的人，他办不到。
但如果饶恕那些很残忍来欺压他，还有他恨之入骨的人，他就办不到。
在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觉得很难饶恕的人？
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觉得有些很难让我们饶恕的人？
基督徒信仰的一大难处就是神要我们饶恕别人。
基督徒的信仰的第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饶恕别人。
这是圣经清清楚楚一再强调的教导。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清清楚楚一再强调的教导。
我们刚刚起印的时候读过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刚刚起印的时候读过马太福音十八章。
彼得有一次还特别问耶稣说，别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不够？
彼得有一次还问耶稣说，人家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多次？七次够不够？
在他想七次绝对是心胸够宽大了，他一定会得到耶稣的称赞。
在他里面想七次已经够大了，个宽容够大了，一定会得到耶稣的称赞。
谁晓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
谁知耶稣就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
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到四百九十次啊。
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到四百九十次。
不是叫你在那边算啊。
不是叫你在那边计算。
然后想到四百九十一次我就不需要再饶恕他。
想到四百九十一次我就不需要饶恕他了。
耶稣是说只要这个人真诚懊悔了不管多少次你总要饶恕他。
耶稣的意思就是只要一个人是真诚很懊悔，他不理得次你都是要饶恕他。
我们很多人听到这个心中一定会嘀咕，这太不实际了吧。
可能听到你咁样就觉得真系就会觉得真系好唔实际。
我们也能够想得出很多具体的例子，说一些人不值得饶恕。
我哋或者会谂到好多嘅例子，觉得有啲人系唔值得饶恕嘅。
但这的的确确是基督徒信仰与世界上其他人所创立出来的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的确就系基督徒嘅信仰同其他人所创立嘅一啲宗教。嗰度嘅最唔一样嘅地方，
这些宗教也讲爱心，我谂嘅想法是与我们相合的。
佢哋啲宗教，佢哋都讲爱心，佢哋嘅想法或许同我哋有啲相同。
是只肯饶恕，我们觉得值得饶恕的人。
只系肯饶恕，我哋觉得值得饶恕嘅人。
而圣经的教导却是要基督徒爱我们的仇敌。
但是这个教导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要爱我们的仇敌，
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美国的林肯总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美国的林肯总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圣经里面关于饶恕别人的教导深深影响着他，
圣经里面关于饶恕人的教导深深地影响着他，
所以他特别身体力行的要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活出来。
所以他身体力行这样要把圣经的这个真理活出来。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林肯，你为什么这么宽大对待你的敌人？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宽大这样来对待你的敌人？
为什么你不使用你的权力把他们彻底消灭？
因为你使用你的权力来把他们彻底消灭。
林肯回答说，把这些人变成我的朋友，不正是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吗？
林肯这样回答，他把这些人变成我的朋友是最好的办法去消灭敌人呢？
林肯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林肯想一件事情很特别。
当初他还是一个穷律师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案件上遇到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他当时是一个很穷的律师，在一件案件上面他遇到一个很出名的律师，
那个非常厉害非常出名的律师叫做 Edwin Stanton。
这个很出名很厉害的律师的名字叫做 Edwin Stanton。
这个 Edwin Stanton 当初一看就非常瞧不起林肯，
他看到林肯他就很看不起他，
常常用非常嘲讽的语气来取笑林肯，
他经常用一些很讽刺的语气来取笑他，
而且真的在那个案件当中彻底的把林肯击败，
并且在一个案件里面把林肯彻底地击败。
后来林肯当上美国总统， Edwin Stanton 还是酸葡萄常常批评攻击他，
但后来林肯做了总统之后，这个 Edwin Stanton 还在经常这样批评攻击他。
但是后来有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位置出缺，
但是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政府官员的位置出缺，
林肯却想到 Edwin Stanton 是一个非常聪明出色的律师，
但林肯就想到这个 Edwin Stanton 是一个非常聪明出色的律师，
就提名 Edwin Stanton 来担任，
就提名他来担任。
所以后来林肯遇刺死亡，
但后来林肯遇刺死亡，
Edwin Stanton 非常忧伤的感叹说，林肯是一位真正万古流芳的伟人。
所以这个 Edwin Stanton 就很忧伤这样很感叹地说，林肯是真正的一位万古流芳的伟人。
林肯都已经过世一百多年了，
林肯已经过世一百多年了，
但是一直到今天每次做民意调查都显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排名第一的总是 Abraham Lincoln。
但是每次民意调查美国人的心目中总是认为林肯是在排名第一名 的总统，
不只是因为他的什么特别的贡献，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更是因为他遵从圣经的教导活出了一个伟大的人格，
是因为他遵从圣经的教导活出一个伟大的人格。
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贵河大桥》，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贵河大桥》，
讲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的真实故事，
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的真实故事。
那这个真实故事的原作者 Ernest Gordon 他描述当时英军和美军在战俘营里面受尽日军的折磨。
这个故事的作者 Ernest Gordon 描述了英军和美军在一个战俘营里面所受日军的折磨。
他说他们是怎么样来生存的呢？
佢系讲到佢哋点样生存嘅，
靠祷告来生存。
佢系靠祷告嚟生存。
他们的祷告不是求神让他们有朝一日可以报仇雪恨。
佢哋祷告唔系话要求神俾佢哋有朝一日可以报仇雪恨。
他们的祷告是求神赦免这些日军所做的一切不人道的事情。
系求神赦免佢哋呢啲日军做嘅一切嘅唔人道嘅事。
他在他的书中说，帮助他们生存的力量不是恨，而是圣经宽恕的爱。
他的书里面讲到，帮助他们生存的力量不是恨，而是圣经宽恕的爱。
历史上最恐怖的屠杀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的集中营。
历史上最恐怖的屠杀之一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的集中营。
有人把两位集中营的生还者后来的反应做了一个对比。
有人把两位在集中营里面的生存者作了一个 好的反应之类对比。
有一位犹太人因为这些苦难不相信神，后来一生活在仇恨和苦毒之中。
有一位是犹太人，他因为苦难不相信上帝，所以一生里面都是生活在这个仇恨和苦毒之中。
另外一位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Corrie ten Boom。
另一位就是这个 Corrie ten Boom，
是一位荷兰的基督徒，
是一位荷兰的基督徒。
他们一家当初是因为保护隐藏犹太人，最后自己被抓。
他一家人因为保存和隐藏犹太人，所以最后自己也都被捉了。
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里面。
他的爸爸和姐姐都最后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但是 Corrie ten Boom 他坚定相信神。
在这个 Corrie ten Boom 坚定地相信神。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到处传讲圣经要我们饶恕敌人的信息。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到处这样传讲圣经要我们饶恕人的信息。
有一次他在欧洲的一间教堂分享完。
有一次他在欧洲的一个教堂分享完。
很多人都来跟他握手。
很多人都来跟他握手。
其中有一位走过来跟他说，啊，你讲的真是太对了，我们都需要神的饶恕，也需要饶恕别人。
其中有一位就说，你讲的真的太对了，我们都需要神的饶恕，也都需要饶恕人。
Corrie ten Boom一看认出那是一位当初在集中营里面的德国士兵。
Corrie一看就认出这个就是当时在这个集中营的一个德国士兵。
那双眼睛曾经在他们全身赤裸无所遮蔽的时候带给他们无情的羞辱。
这对眼睛就曾经在他们全身赤裸无处遮蔽的时候带给他们无情的羞辱。
今天这个人站在他面前向他伸手要与他握手。
今天这个人站在前面伸手要与他握手。
他一时僵在那
里。他一时就硬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他在心中祷告的时候，再一次从耶稣基督那里的爱得到释放。
但是在他心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再一次在耶稣的爱里面得到释放。
所以他最后还是伸出了手。
所以他最后也都是伸出手。
他说，是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应当彼此饶恕。
他说是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应当彼此饶恕。
有的时候饶恕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有的时候饶恕是很艰难。
那 Corrie ten Boom 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在这个 Corrie ten Boom 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在乡下的教堂常常有一个钟。
他说在乡下的教堂经常有一个钟。
这个钟是需要人去用绳子拉它才会敲响的。
这个钟就是要需要人用绳子拉才会响的。
刚开始拉的时候你需要拉，它就会拉好多下它才会开始响。
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拉很多下它才会响。
但是一旦响了之后，你只要配合已经有的动力继续拉就是了。
是当它响了之后你就这样继续拉配合它这个动力。
只要你一直拉那个钟就会一直响。
只要你一直这样拉那个钟就一直会响。
所以等共说饶恕的意义就是松手。
但是Corrie ten Boom就说饶恕的意义就是松手。
不要再继续拉那根绳子。
就不要继续拉那根绳。
他说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只看你愿不愿意松手。
就看你愿不愿意松手。
刚松手的时候钟的摇摆还有动力，还会继续响一阵子。
刚松手的时候钟那个动力还会摇摆还会有响声。
但是只要你不要再去拉那个绳子，钟就会越摆越慢，最后 终于会停止。
只要我们松手不去拉那条绳，这个松手摇摆的越来越慢就会停止。
为什么饶恕这么重要？
为什么饶恕这么重要呢？
因为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真正受折磨的不是你心中恨的人。
但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真真正正受折磨的不是你不愿意饶恕的人。
他根本感受不到，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他或者根本都感受不到，也都不知道。
真正一次一次重复受折磨的是你自己。
但真正每一次重复受折磨的是你自己。
我们自己成为那个监狱的囚犯。
我们自己成为囚犯的囚犯。
所以照着圣经的教导去饶恕的时候，这个囚犯得到释放。
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去饶恕的时候，我们这个囚犯就得到真正的释放。
所以 Corrie ten Boom 遭受了这么大的折磨，却靠着主的恩典学会饶恕。
虽然这个 Corrie ten Boom 受了这么大的折磨，但是他靠着主学会了饶恕。
林肯遭遇过一些人的羞辱，还是照着圣经的教导饶恕对待了他的敌人。
林肯虽然遭受过一些丑辱，但是因为他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也都懂得怎样对待他的敌人。
连那位在文革的时候受尽许多折磨的许医生，最后都在十字架下心软化了。
你明那位在文革所受到很多苦的这个医生，也都在主的爱的感动之下，也都学会饶恕。
所以我们需要想想，我们是不是仍然不肯饶恕一些人。
所以我们都想啊，我们是不是有些人我们是不愿意饶恕的。
是你办公室的人吗？
是不是你办公室的人吗？
是你的老板吗？
是不是你的老板？
是教会里的某一个人吗？
是不是教会里面的某一个人？
还是你的配偶？
还是你的配偶？
你的亲戚，
或者你的亲戚。
神痛恨罪恶，
神是痛恨罪恶，
却愿意爱罪人，
但是愿意爱罪人。
耶稣要我们经常祷告，
耶稣要我们要经常祷告，
不只求神免了我们的债，
不单止求神免我们的债，
也求神让我们免了人的债，
也都求神让我们免人的债。
所以我们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看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边圣经用如同这个字，
这个圣经用如同这个字，
这代表了我们需要先肯免了人的债才能做这个祷告。
但是首先我们先愿意肯去免人的债，先能够做这个祷告。
在后面的14到15节里面，耶稣更进一步的这样子说，
在后面14和15节那里，耶稣再进一步这样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
我想家里有不止一个小孩的家庭都能够了解。
我想如果我们家里面不单止是一个小孩的家庭，他们都能了解。
小孩子呢有的时候会吵架，
小孩之间会吵，
然后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叫错的一方道歉，然后叫受伤害的一方原谅他。
所以我们都会叫错做错的一方面道歉，做错的那方面受欺负的那方面就是原谅他。
但有的时候做错事的这边是道歉的，但另外一边却怎么都不肯原谅他。
但有的时候做错事的这方面道歉了，但是那方面不肯原谅，
然后态度很恶劣，
你这个态度很恶劣，
就是不肯饶恕，
就是不肯饶恕。
不肯饶恕的人当然是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不肯饶恕的人当然是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利来不饶恕甚至报复，
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不肯饶恕甚至要报复。
刚刚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18章，
我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18章，
耶稣对彼得说，饶恕别人不是7次，是70个7次。
耶稣对彼得说，我饶恕人是7次，是70个7次。
之后耶稣就举了一个比喻，讲了个故事。
之后耶稣也都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刚刚也读过，
我们刚刚也都读过。
所以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的银子，
就是讲一个仆人 他欠他主人一千万的银子，
就算倾家荡产都还不清，
但倾家荡产都还不清，
苦苦哀求主人宽容他，
苦苦都哀求这个主人给许他，
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
主人就做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
谁晓得他一出去遇到一个欠他十两的同伴，
谁知他一出去就遇到一个欠他十两的同伴，
竟然揪住那个人掐住他的喉咙一定要他还钱，
他竟然揪住他揸住他的喉咙一定要他还钱，
那个人再怎么样的要求他宽容多给一些时间，他硬是不肯，把他下在监里，
个人应该都是他我求他要他宽容给他多些时间，个人就是肯，
主人知道这件事，主人知道这件事以后，大大的发怒。
我主人知道这件事就大大发怒，
就把这个主人，把这个仆人交给掌刑的。
就把这个仆人交给掌刑的。
然后耶稣在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所以最后耶稣在三十五节就话：“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
耶稣举这个比喻的动机非常清楚。
耶稣举这个例子的动机是很清楚。
当我们毫无怜悯、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别忘掉我们自己受了神莫大的欢喜和恩典。
当我们毫无怜悯、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为自己都是曾经受过神莫大的宽恕和恩典。
我们亏欠神的是有如同一千万的银子，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我们亏欠神就是好像我们欠神一千万的银子，是一辈子都还不清。
而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是像十两银子，是一千万的一百万分之一。
其他人对我们亏欠是十两的银子，一千万的百分之一，万分之一。
不肯饶恕是漠视，是轻看神的恩典。
不肯饶恕就轻看神的恩典。
饶恕是一个得着恩典的人以恩典去对待别人。
饶恕是得着神的恩典以恩典来对待其他人。
所以六章十二节这个祷告是一个提醒。
所以六章十二节的祷告是一个提醒。
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经历到神的饶恕。
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也都不能够经历到神的饶恕。
神愿意饶恕你，但你经历不到。
神愿意饶恕你，但你经历不到。
名画家达文西有好几幅举世闻名的画，其中一幅就是《最后的晚餐》。
一个名画家达文西有好几幅好举世闻名的画，其中一个就是耶稣的《最后的晚餐》。
据说他当初在画这幅画之前不久，和一个朋友吵了一架。
据说他在画这幅画前不久，同一个朋友吵架。
他非常的气，
他好嬲。
所以在画到这个卖主的犹大的时候，就把那个人的脸给画上去。
但是他画这个犹大的时候，就将他那个朋友的样画了上去。
他当时越画越得意啊！
他当时越画越得意，
觉得用这个方法报复太棒了。
他觉得用这个办法来报复太好了。
如果这幅画可以流传几千年，
如果这幅画可以流传几千年，
大家就会觉得他那个朋友就是犹大。
大家就会觉得他有朋友才犹大。
但是画好犹大，再继续画那幅画的时候，遇到个困难。
但是画完犹大，再继续画这幅画的时候，就遇到困难了。
他要画耶稣的面孔的时候，画了一遍又一遍，总是画不好。
他当他画耶稣的面孔的时候，画了一次又一次，但是画得不好。
说不出哪边不对劲，但是就是画不好。
就讲不出哪里画得不好，就是画得不好。
最后他终于注意到了，是那张犹大的脸在影响他。
最后他就注意到，因为犹大的脸在影响他。
最后他心中万分难过。
最后他的心里面很难过，
到神面前认罪，
就来到神面前认罪，
然后把犹大的脸涂掉，
他就把犹大的脸擦了，
重新再画，
重新再画，
最后总算完成了那幅伟大的杰作，
最后就完成了这幅伟大的杰作。
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耶稣把这句重要的话包含在主导文里面，
耶稣就把这个咁重要的话包含在主祷文里面，
而且把它和前一句用连接词连接起来，
而且把这个用连接词和前一句连在一起，
因为它和我们每天的饮食是同样的重要，
因为它和我们每日的饮食是同样的重要。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也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有些反省，
我借着唱这首诗歌等我们有些反省。
今天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天使他人走错路，若我今天着急心意变心，求主赦免，若我今天也与不合地方，不关怀别人需要与不同，或许是别人受伤害，也请求后主赦免。若我今天对人仍不轻，若我只贪图安逸与舒宁，不愿完成上主交付使命，求后主赦免，求你赦免我所承认罪疚，求你赦免隐藏危险前忧，求你常常你那爱护保守阿门阿门。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亲爱的恩主，我多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为我们还清了我们靠自己不可能还清的债，
为我们还清债靠我们自己还不清的债，
求主让我们不忘记主的恩典，
求主你让我们不要忘记神你的恩典，
天天的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
天天好谦卑的活在神你的面前，
也天天不忘记我们当免掉别人欠我们的债，
亦都冇忘记我哋应当免去人哋嘅债。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哋。
祷告奉耶稣嘅名，
祷告奉耶稣嘅名，阿门。